嗨，大家好，我是野羊。今天要分享的主题是接案者要如何自我保障呢？那些关于接案合约和报价单你一定要知道的事。影片中会和大家聊聊接案没有签约到底有多惨，亲身经验和大家分享四个接案合约的大重点。影片后半部呢，则会分享接案报价单到底是什么东西，以及要怎么写。最后也会回答一下很多新手接案者都会有的问题，也就是 SOHO 个人接案的自由工作者到底需不需要开发票呢？一定要记得看到最后哦。
如果你是第一次来到我的频道，这个频道主要分享自由接案大小事、职涯发展、自我成长和我的简单生活小练习。别忘了订阅我的频道并开启小铃铛，才不会错过最新的有趣内容哦。针对想要开始独立接案又不知道自己的兴趣热情在哪里，要用什么技能来接案，也不清楚起步可以做哪些准备的朋友们，我有为大家精心制作了一份免费的接案入门超实用自我探索工具包，欢迎到下方的资讯栏点选下载哦。想了解更多透过接案获得长期稳定收入的方式，以及用自由工作挑战高于上班时期薪水的秘诀的话，也欢迎参考我的电子书和线上课程，所有资讯都已经放在下方的资讯栏里面了。节目开始咯。
对于在家工作不依附于组织没有企业当靠山的接案 SOHO 自由工作者们来说呢，学会如何保障自身权益实在是太重要了。而在接案方面，要想保护自身权益，然后争取合理的利益，最基本要了解的就是接案合约与接案报价单这两种东西。能够秉持乐观的相信人性本善，世间没有坏人，当然是一件很棒的事情。但是呢，如果想要自由接案，可是却连基本的自我保护措施都不懂，也完全没有做的话，很容易会吃大亏的。如果遇到比较不好的案主啊，可能小则疯狂被凹，大则做白工一毛钱都拿不到，这些都是很有可能会发生的事情。这种事情一旦发生了，就很有可能会为 SOHO 接案者带来很大的损失与伤害。因为呀，毕竟有时候一个大案子就有可能是这个接案者一两个月的收入，而金额小的案子如果因为不断被凹要加码而被迫增加工作量无法脱身，那这样子也有可能会让这个接案者身心俱疲，没有心力去接其他更好的工作，因此错失很多很棒的机会。刚刚讲的这些都是非常可惜的，也可以透过事先预防来尽量避免。以下呢，就来和大家分享 SOHO 自由工作者必知的两大自我保护措施，一起了解关于接案合约与接案报价单的重要注意事项吧。首先，我们先来聊聊接案合约的大小事，这个我觉得很重要，因为它是保护自由工作者的最后一道防线，当然就是防君子不防小人啦。建议不管是接案新手啊，还是接案老鸟，在每一个案子开始之前，最好都一定要先签约。就好像借钱给别人的时候，我们不是都一定会先写借据嘛？所以就算是再熟的朋友找你做案子，也最好都是要先签约再开始做。那你跟对方要求签约，不用觉得不好意思。因为其实接案合约对接案者跟案主双方来说都是一种保障机制，所以呢，签约其实是对买卖双方都很有利的行为。所以除非是对方心虚或者太懒惰，不然实在是没有什么理由会拒绝签约啦。自由工作者也可以顺便以此筛选掉那些莫名其妙就是坚持不跟你签约的人，那些真的就是怪怪的，可疑案主这样。那为什么说接案签约这件事情很重要？因为如果少了签约这个步骤之后，就很难去追究这个案子的全责，反而对彼此都会造成很大的困扰。那对自由工作者来说，当顾客一直增加需求或者他拖欠款项，这种时候也没有办法有一个凭据可以保护自己。那有一个悲惨小故事，像我有一位在独立接案的朋友，他有一次就帮他认识的人做案子，那因为双方都太熟了，再加上对方就是讲了一句说，哦，好麻烦，不用签约了啦，你还怕我会跑掉吗？这样子就觉得说，那我这样子还坚持签约，是不是很不好意思啊？是不是有点就是不相信对方的感觉？因此呢，就没有签任何的合约，也没有任何的书面的约定，他们就开始互相配合了。那结果在谈好的接案价格下，对方开始不断的增加新的工作要求，而且每次都是以那种拜托再帮我一个小忙这种软性姿态华丽的现身，这样子就是会让人家碍于交情很难去拒绝他，导致他在收入 都没有提升的情况之下，拿一样的钱，工作量就越来越多，越来越多。不止因此没有多余的心力去接其他他更喜欢的、待遇条件更好的案子，也把自己搞得心力交瘁，心情非常的差。毕竟一直被朋友占便宜，谁会觉得开心？而且有时候发生这种事情，其实也不能完全怪案主，因为就连案主也不是有意要使坏的，毕竟他们其实不了解你的专业领域，不了解你的工作时程跟安排，所以他自然的会想要下意识的去加码，觉得说这应该不会太困难吧，应该只是帮个小忙，但事实上却是为你带来很多的困扰跟不便。那他们可能也还完全没有自觉，真的以为说哦，就只是一个小忙而已。所以啊，这就是没有签约会带来的各种麻烦事。因为没有签约，大家其实根本就记不清当初讨论好的合作细节究竟是什么，就大家的记忆力都没有那么好，也不是故意要凹你，大家可能就想说这对你来说可能是改一个小东西，或者是说这个你就很熟啦，就帮我再多加一点什么东西，但事实上对你来讲说超不顺便的。所以说如果一开始就不要偷懒的去省去签约的步骤，双方就可以在讨论合约与签约的过程不断的去互相厘清金额、工作项目内容还有双方的权责，这其实是互相确认说我这接案者知道，然后案主也知道，没有太多模糊的空间。如此一来啊，就可以尽量避免因为工作内容和权责不清而导致事后出现的加码工作或者不认账的情况发生，避免很多的纠纷。关于接案合约的内容呢，到底要怎么写，其实也没有什么硬性的规定，只要符合双方当下的需求，有讲到权责、时间，然后还有相关的约定就可以了。如果呢完全没有头绪的话，也可以直接上网搜寻接案合约模板之类的关键字，就会出现很多相关的免费接案合约模板，就可以去参考哦。你只要将那些网络上提供的免费合约模板下载下来，然后自己把每一条都细细的读过，根据自身的需求再去把内容微调成自己需要的样子就好了。接下来要和大家聊聊四个接案合约的重点事项。第一个呢，就是建议大家权利义务方面要尽量写得越仔细越好。举例来讲，如果你的接案专业呢是影片剪辑，那么合约内容的项目里面啊，最好就是可以细到包括影片剪辑会包含上字幕吗，有包含配音配乐吗，会出现哪几种档案的格式，还有有没有包含要 resize 一些档案，什么时候会完工等等之类的。解析一点的好处就是可以在与案主一起看合约确定跟签约的时候，就先确保彼此都已经经过充分细致的讨论，而且双方也已经事先取得一定的共识了。如此一来啊，之后的纠纷跟误会就会大大的减少很多。如果有签约，在案子开始之后，顾客如果呢还有再增加新需求的需要，你也可以就直接拿出当初的合约一起来看，一起重新讨论，谈谈说你要增加新的需求的话，可能要再增加多少的费用，也可以再报新需求增加的费用给对方，让案主去做评估，在双方评估同意之后，就可以再签新的新版合约，或者加入一些附加条件进去旧合约里面。那第二个要注意的事情呢，就是付款方式跟时程也需要特别的去思考跟讨论。建议大家付款方式与时间也要在合约里面呢写清楚，可以依照自己的财务状况和需求去和案主做讨论，决定出一个双方都觉得合理友善的方式，看你怎么谈啊。他不一定会像那个上班族一样每个月固定的付月薪给你，所以呢你要自己安排一下自己什么时候会收到哪一些款项啊，自己的金流方面的事情。比如说看是案主要一次付清啊，还是分期付款，还是要先预收一定比例的定金。如果是长期的案子，也可以跟对方约定就是月结，可能每个月五号固定汇一笔款项给你这样子。那如果你们是长期合作，就可以讨论说付款的时程，双方约定一个时间，比如说固定都在每个月的第几日汇款到你的指定账户里面。那如果你每个月的生活费比较吃紧，就要特别仔细安排每一笔款项的收账日去和案主沟通讨论，才不会有某一个月突然因为款项进不来而被迫吃土。但接案开始之前有基本的紧急预备金，基本的勇敢基金是最好的啦，就是不要让自己有那种款项没进来就会吃土的情况。那第三个啊，尤其是对一些创作者来说，著作财产权的归属也要事先做约定，这点非常的重要。著作财产权啊，指的就是那些 著作所带给作者的所有经济价值，包括重制权、公开口述权、公开播送权、公开上映权、公开演奏权、公开展示权、编辑权、翻译权、出租权、改作权等等等等，有很多啦。因为我也不是法律专业的背景，我也是查出来跟大家讲的。但是这对于不管是你在有在写文章，或者是有在创作影片啊，或者是创作插画、等等，就很多接案者。因为蛮需要注意这件事情。举例来讲，像那些畅销书作家，还有作品被翻拍成电影之后大卖的那些创作者，他们成名之后，有一些人其实生活还是继续非常的拮据。那其实常常都是因为他们在成名之前选择将他的著作财产权一次卖断给别人的缘故，那就等于是说你把你的小宝宝一次就是直接卖断给对方了，那可能你只拿了一笔很小的金额的钱，那之后这个小宝宝就是跟你再也没有关系。那其实后面就算他发展的很好啊，大红大紫，这个小宝宝被翻拍成电影，制作成游戏，变成一个很厉害的大 IP， 都跟你没有半点关系了。因此啊，关于接案工作者产出的著作财产权到底归谁所有这一点呢，也是务必要事先约定好的一个大重点。究竟是全部归案主所有，还是只是提供授权使用，这些都要自己先依自身情况去考虑，然后决定好，然后再事先跟案主沟通讨论，并在合约中互相约定，日后才不会衍生出许多不必要的冲突和问题。像我自己啊，有在接一些文字类的案子的时候啊，我自己是觉得如果是我日后比较不会再去运用或者是出版的那种代笔型的文章或者资料统整型的文章，我就觉得说我没有很执着的一定著作财产权要归我，我就觉得说归给案主没什么问题，就很像是你在上班然后帮公司写一些文章，其实也就是归属公司，我觉得还好，因为没有什么太多我的灵魂放在里面了，因为它就是比较资料整理型的一些文章这样子。但是啊，如果是之后我可能会想要运用到的，想要继续享有它的经济价值的文章，或者是说我觉得我放了很多的灵魂跟感情，比较是我自己个人创作方面的东西，我就会去跟案主讨论，告诉对方说我希望可以尽量保有我完整的著作财产权的部分。第四个要注意的事项，就是建议大家在接案面谈的时候啊，最好都可以自备合约书，带在包包里面会是最保险的。如果我们跟比较有规模的公司去做接案方面的合作，他们通常都会有自己制式的合约，那我们就可以直接根据他们所给的那个合约双方来做讨论微调就好了。但是如果你跟比较小的公司或者是个人合作的时候，对方通常都没有现成的制式合约，这时候最好就是自己准备好一份合约带在身上，可能谈妥的时候觉得不错，你就可以马上拿出来就可以签约了。那也可以避免说那组可能就是觉得懒啊，或者是觉得说我没有做过这种跟 freelancer 合作的，我也没有相关合约啊，怎么办呢、啊？这种问题，很多小型的案主他不会事先备好自己的接案合约，所以为了以防万一，建议大家呢跟新案主第一次面谈的时候啊，都备妥自己的一份自备接案合约带过去。合约啊要印出来一式两份，一份给接案者，一份给案主，面谈的时候直接带去讨论，案主如果觉得一切 OK 的话，其实就可以当场直接签约签下来了。那签好的合约就是一份给案主留存，一份给接案者，案主发现合约有什么需要修改调整的地方，也可以直接现场一起一条一条的看，一起讨论修改之后再把改好的新合约印出来，然后相约签约，这样就 OK 了。有时候双方在很远的地方或者都很忙碌，后续我们也会直接用 email 线上互寄印出亲签后的扫描合约电子档给对方，这对于那种懒人案主也是蛮好的，就是可以省下很多还要再多约一次见面签约的时间成本。接下来这个部分就要来和大家分享关于报价单的事情。报价单我觉得是一个厘清权责与费用很好的小帮手，但是呢其实如果你已经有合约的话，也没有一定要有报价单的这个东西，那价单有时候也可以某方面取代合约的一个功能这样子。报价单这个东西到底是什么，很多新手接案者在洽谈的时候都会被案主问到，你可以先提供报价单。但报价单呢、啊、其实就是一份有详载了商品服务细项以及各项金额说明的一个文书，形式上啊只要符合当下的需求就可以了，其实没有太过制式的规定，可以尽量以表格的方式呈现会更清楚专业。一般一份完整的接案报价单基本需要涵盖的内容要素呢，大致上就包括双方的基本资料、服务项目的细项、每一个细项的金额是多少钱，然后呢可能还会细到规格跟数量。 然后会有附注说明修改几次工作时程的约定与报价单的有效日期等等，都是一些基本要素，一定要尽量放在上面的。那如果想要再写得更细一点的话，也可以加上付款方式与验收方式。另外啊，有时候因为跟一些大公司合作，对方签约手续很繁杂，为了方便起见啊，我们也会用报价单来作为合约的一个替代形式。那这个时候就需要再加上一个双方签署的一个栏位，让双方签名啊，盖印章这样子。但是呢，我个人建议啊，就是还是要有一个正式的合约，可能会更有保障，心里比较踏实一点这样子。至于报价单究竟是不是接案的必备的东西，要不要在面谈之前就先传给案主看，还是要等双方第一次约谈之后再亲自跟案主做报价呢？我个人的想法是说，如果你有合约的话，就不一定要有报价单，只要双方对于你的产品啊或服务细项跟价格时程等等都有充分的讨论，有达成共识，有签约，尤其也在合约里面，这样子其实不用报价单也是 OK 的。因为很多案子啊，其实都是没有给报价单，现场当面谈妥之后一起签约，就也合作的非常的愉快这样子。简单来讲，报价单其实是一个让案主更了解我们合作细节，然后每一个细项收多少钱，为什么，就是他的钱到底花到哪里去的一个实用工具而已。但有时候我是觉得当面去跟案主面谈的时候再来讲价格的部分，或者是你面谈谈完之后你再去给他一个报价单，其实是会比较有说服力的。因为你可以先讲一些关于你的接案的价值的部分，然后再去讲到钱，对方会觉得比较知道说为什么需要花这个钱，比较可以接受。当然啦，有一些接案者他也会选择直接把他接案报价单事先公开在个人的接案网站上，或者事先直接传给案主，这也是一种做法，案主可以觉得哦比较安心，说不会是一个天价，就是这个价格他可以接受，那也有可能因此吸引到案主，没有错。但是我自己个人比较喜欢的方式是说，我们先坐下来，然后当面谈一谈你需要做到的内容跟品质，然后接下来我们再来讨论价格的部分，然后双方同意之后我们再来签约。我自己是比较喜欢这种形式，因为你什么东西都还没讲的时候就直接就讲一个价格，好像很空的感觉，案主不了解你的专业领域，他可能会觉得太贵啊，或者是会觉得说不明白为什么会是这个价格。所以我个人是倾向于先面对面充分讨论过后之后要给报价单或直接签约的会比较好。总之就是各有各的好处，先公开报价单跟价格是可以为对方省下很多查找时间，你的价格有没有在他的预算里面就很一目了然，合则来不合则去。可是同时也会比较难机动性的去根据对方的需求和情况去做讨论，客人可能一看到他价格不符他就走了，那就会少了很多沟通的机会。那事先如果说你不提供报价单，不提供实际的价格，先跟对方讨论，讨论完再来报价，那你就可以争取更多协商的空间跟弹性。先跟对方确认需求之后再来估价，也可以先聊需求跟价值再来谈钱，这样案主呢就可以比较理解收费的合理性。而且有时候啊，你很细心的你的报价单列出各个服务细项的价格来，反而会让案主有那个钻牛角尖的空间，他会抓住每个细项去砍价，说那我不要这个小东东可不可以，那其实可能就是他是整包卖才是这个价钱。所以如果有时候啊，就是直接开一口价整包的价格一起谈，案主反而会觉得比较轻松，不太需要思考，也比较不会去纠结一些小细节。总而言之啊，不管呢你最后决定是否要先提供报价单，都别忘了在这整个过程要充分的沟通，确认双方都有达成一定的共识，就是先倾听对方的需要是什么，这个是很重要的，尽量展现专业跟耐心，细心说明呢可以提供哪一些价值，让对方真的了解到哦，帮他做这件事情真的 CP 值很高，真的是物超所值，这样子就对了哈。最后呢，就来回答一下关于很多接案者的问题。个人接案的 freelancer 啊，到底需不需要开发票？其实如果没有成立公司，你只是一个个人独立接案的自由工作者，就是不用开发票的。那如果被问到有没有开发票的这件事情啊，就可以直接跟案主说明一下说啊，不好意思，因为我们现在还没有成立公司，属于个人接案，所以呢可能没有办法开发票，这样子就 OK 了，大部分案主都是可以理解接受的。今天的分享就到这边啦，喜欢的话不要忘了帮我按赞订阅分享，你可以留言跟我聊聊你的接案心得，或者是你的想法，或者你有什么问题也都可以留言跟我说。那我们就下次见啦，拜拜。